OK，我们节目开始。然后今天小道消息的嘉宾啊，首先就是要说一下抱歉，因为由于前面就是国庆和中秋放假，就是小道消息耽搁了很好，2星期多了，所以说先跟大家说一下抱歉。然后很久没和大家在那个节目里见面了。然后今天我们小道消息的那个嘉宾是 Tesla 的同学。Tesla 是我们 Tesla Home 的那个活跃用户，就是我看到他之前写了好几篇关于安卓性能测试、iOS 性能测试的那个帖子，还蛮精华的。然后，而且还看到他参加了那个 Tesla Home 的那个开源项目，所以说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技术大牛啊，因为是一位技术牛人。然后他很谦虚的说，不要说他是技术大牛。然后，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邀请到他做嘉宾，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个阿里音乐测试以及。阿里音乐测试的情况，就是包括阿里测试的一些架构啊，以及他们就是测试工程师的日常等等。然后，那个我们先来打招呼吧。然后，我是，我都讲半天了。然后我是 Stone，我在杭州。然后现在秋意正浓啊，桂花飘香。好，下一位同学，小兔。
大家好，我是小兔，然后好像好久没有在那个早到消息里出现了，然后我在上海，上海跟杭州的天气差不多，也是秋意正浓，然后感觉也是感冒啦什么的高发期，大家多注意身体，然后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 Tesla AR，非常荣幸啊，能够当这一次的嘉宾。其实我也感觉非常的受宠若惊啊。其实我跟大家都一样，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测试人员，对吧？也没有什么很大牛大牛的，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对吧？也是个小白，跟大家一模一样的，慢慢在成长中。现在天气比较冷，大家多注意穿衣服哦。
下面那个你的发音是 Tesla 里吗？我怎么觉得你的发音好像跟我的不一样？然后就是先请你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大家了解一下你。
大家好，我是 Tesla AR，又来了。
对，哎，还稍等一下，Tesla AR，为什么？
Tesla LY，啊，说错了，不好意思。
Tesla LY 是吧？
对，
好，
然
继
后
续。
我这边现在是阿里音乐的测试，一个普通的测试开发。然后呢，我工作已经有5年了，从10年到现在。然后现在主要是负责阿里音乐这边的一些测试框架的开发，然后一些测试自动化的一些框架，还有一些专项的一些东西都是我在负责。对。然后其他的，我是湖南的，湖南娄底的，然后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要介绍的了。你好，小花。
那个，这5年都是在阿里吗？你工作5年？
我刚毕业出来的时候实习是，不是在阿里，然后后面也不是在阿里才3个月左右，来阿里才3个月左右，就是因为我们在 Tesla 部里面有一篇招聘帖子，然后我是第一个留言的，然后后面我去面试了，然后就进去了。
好顺利的感觉，那你之前是在方便透露一下吗？就是之前的一些情况。
我之前在上海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母婴电商，叫母婴之家，然后第二家的话是易果网，然后是天猫超市的一个并购的一个也算并购吧一个公司，然后第三个呢是返利网，然后第四个是阿里，对，
感
就
觉
这
那
样，
个跳了好多次槽，
对啊，跳得比较勤啊。
小兔。
我之前对阿里音乐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我现在在临时补课，然后到处在看关于阿里音乐的一些消息。阿里音乐就是它也是有 APP 还有网页版这种是吗？
阿里音乐它你可以理解为它是阿里旗下的一个事业部，然后它现在是没有什么叫阿里音乐的一个应用，其实是它是虾米音乐
收
和天
购
天
了
动
是
听，
吗？
对，虾米音乐和天天动听合起来，就两边拼起来作为一个阿里音乐集团，就这样的。
然后也是各自在做各自的事儿吗？就是比如说虾米音乐就在做虾米音乐的事儿，然后天天动听就是在做天天动听的事儿，然后。
现在暂时是分开独立运营的，但是有一些资源啊，一些反正一些东西都会共享吧。然后但运营是独立运营的，毕竟是两款产品。
就是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你之前说的那些自动化测试框架啊，包括一些性能测试框架，这些都是，就是可能就是共用的，对吧？
暂时我们这边暂时我们开发的暂时是我们用，然后虾米那边的话可能跟集团走得近一点，他们在杭州嘛，然后可能他们是用集团的一些东西吧，我们这边是用的少一点。
那所以你算是天天动，在做天天动心的东西是吗？
对，我现在是贝斯是在上海，然后天天动听这边项目组，对。
哦，是这样子。我
嗯，
刚听说之后，因为之前了解的太少了，我以为会有一个 APP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叫做阿里音乐，然后就去网上搜，然后结果发现首先出现的是关于阿里音乐收购了那个那个什么音乐，另外一个 APP 嘛，然后接着就是关于什么，阿里音乐董事长高晓松这一种。
嗯，这是真的吗？
我也想问，这个是有什么，
这
是
我
个
好像没
故
有
事吗？
太听，没听清楚啊。你小兔，你声音有点小，你再说一遍。
就是我在搜那个阿里音乐的新闻嘛。然后完了之后看到了，搜索结果里面第二条就是关于阿里音乐董事长高晓松这样子。现在可以听到吗？
高晓松确实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事业群的老板，然后宋柯是我们的 CEO，就负责他们是负责整个阿里音乐的一个这个事业部，然后宋柯现在是我们的 CEO 吧，确实是这样的。然后见面的话，上次来过一次，然后看见过，也跟我们大家打过招呼，然后在会议室里面100多个人挤在里面，跟他打招呼，就这样。
那像阿里音乐这个事业部，大概会有多少人在阿里集团里面是算是比较小众的吗？
应该也算也就几百号人吧，然后应该是也会像影业阿里影业这样去，应该会独立一下，作为一个像独立出来吧，差不多就这样的，几百号人吧现在。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前面别人比较关心的，就是你去阿里音乐面试的时候面了啥呀？怎么这么顺利呢？
其实这些事情还是比较戏剧化的，就是其实我就第一个留了言，我说啥也不说想去，然后那个人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就给我聊了一个下午，然后呢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 leader，然后是一个美女，然后他聊了一个下午就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说了一下技术方面的一些沟通啊，然后有我记得很清楚是星期六让我去面试的。星期六去面试，一般公司很少吧，对吧？然后星期六去面试的时候，就是从杭州那边过来一批人，然后是专门来面试的。我记得是4轮吧，加上电话的话就5轮嘛。然后就是从级别慢慢的往上升，然后就4轮面完了之后，还有第5轮来谈谈这个个人待遇方面的东西。然后面试的时候，技术性的东西问的比较多，然后其他方面的问的比较少，大概就这样。
那技术性，比如说都有哪些？比如说什么自动化测试框架啊，这些什么之类的吗？你可以说的稍微具体一点。
其实面试的时候，面试的人都是那种，怎么说呢？他们不是很专业的测试开发，他们问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偏项目走的，会问一些项目流程。和你测试的一些在 在发挥出来的价值，在整个项目中发挥出来的价值，这是他们核心的一些疑问点。然后关于我们测试内部的一些技术的话，是在电话面试的时候加上第一轮面试的时候，会详细介绍一些自己开发的一些自动化框架啊，包括一些专项啊，还有就是你的一些测试的一些涉猎的范围吧，大概就这些。对，然后第后面的那几轮都是来就是看你个人对这个项目的这个测试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控这个测试质量的这一块的一些敏感度是怎么样子的，大部分这样。
然后一说到去阿里面试，然后大家在讨论区很多问题非常热情啊。我要不读几个讨论区的问题，然后凯瑟你看着来哪一些可以回答的或者不方便透露的也没有关系。有人问是说第一轮都问什么，然后还有人问关于进去之后，你进去之后是 P 几。
第一个问题是第一轮问什么，第一轮就是问我自己做的一个框架的一个介绍，然后包括是 Selenium， 就是以前一一年做的那个 Web 自动化框架，然后还有一个2013年和2014年做的自动化的关于 Appen 和 Roboting 和 MonkeyRunner 的一些自动化框架，因为每个时间段的框架都不一样。然后到第二轮问的时候就是问专项了，因为关于移动现在的专项都是国内比较就是一个非常深的水非常深，然后他们问的问题也比较浅，然后就回答的还好吧。然后第二个问题我 P 几的话就是肯定是 P 六啊，没有不会有太高，因为 P 六就是技术岗位的话就是差不多现在只招 P 六了吧。 P 七是测试专家，然后偏向管理一点。
那如果是一个刚毕业的人招进去也是可以达到这个吗？还是他们会是降一点，会 P 五这样子？
刚毕业的人好像是 P 五吧 ，P 四 P 五左右的样子。如果是校招的话是 P 四 P 五的样子，然后 P 六的话现在大部分都是 P 六嘛。然后 P 七的话，我的领导，我的 leader 就是 P 七。然后 P 八的话，应该没有，我们团队好像没有。
所以其实，在你进阿里音乐之前，你的工作这一块其实就是很多就是涉及到，比如说自动化测，我感觉各种各样的自动化测试框架，然后包括专项这些，就是在你之前你就已经对这方面就做过很多，很了解了，是吧？
也没有什么很了解了。大家都是就是在这方面有一些涉猎了，也不是说很牛逼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工作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去解决什么东西，当然在这个鱼之外呢我们还会是有兴趣去学一些东西嘛，差不多就这样啊。
然后那个群里有一个人问说就是自动化框架你大概都是怎么学习和了解的，你可以稍微的说一下这个。
我觉得框架有很多种啊，就是不仅仅是说一定比如说有什么 Roboting Framework 啊，比如说什么 TestNG 加什么 Jenkins 啊，这种持续集成的这种架构啊，因为每个架构不一定对每个公司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兼容性，看公司的业务来定框架，有时候这个框架是由你自己设计的，并不是社会就是说现在社会上主流的这些框架并不适合你，所以说很多框架还需要自己从头到尾要自己梳理，然后不仅是从 case 层或者执行层，还有或者是一些组合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平台的兼容都需要自己去评估，当然这个评估的话你肯定是要在建立在能够节省有效的人工的这个效率提高的方面去考虑这些事情，如果说你单纯考虑这个牛不牛逼，我觉得做这件事没意义的，最好是这个东西能够大家能受用，能提高效率，这是关键。
然后就是，好吧，我继续问群里的问题吧。 就是一个框架，你大概花了多久来完成？一般一个月吧，我估计你可以说，就是从你们确定要做一个自动化测试，然后你去做品估，包括到后面你去实现这个框架等等的，大概一个流程就是会花多久？
现在的框架的话，就是打个比方说。到这里来，框架其实搭建起来很简单，就一两天就可以搞定了。搭建起来，但是搭建起来，你往里面放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放，然后最后需要得到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要不停的维护，因为不是说要不停的写代码，是要把它维护成最好是不要写代码的这种，做成这种通用的，就以后大家都可以用。不仅仅是每个人都要写代码来实现，因为这个时间有限，人力有限，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话，我能评估的话，一个框架搭建起来只要一两天，但是如果说要长期使用下去的话，肯定中间会有一些问题，要慢慢的不停的一些更新啊，就像一个产品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做起来很简单，但是不停的维护啊，不停的运营啊，对吧？我们也是这个概念嘛。
我觉得今天大家听众们就是反应特别热情，问题很多，我觉得已经好像可能也是我来小道消息最近来的很少了，觉得没有看到大家那么热情的。然后要不那个 Tesla 你自己看一下讨论区的问题，你再挑几个来回答一下这样子。
好的好的，
你可以看到吗？
我可以看到。然后第一个问题，框架多久完成，这个我已经回答了，对吧？就是一两天其实就可以完成了，然后但是后面维护的成本非常高，然后是不停的维护，但是维护的力度会小一点，因为如果你前面想好了，把事情都准备好了，到后面扩展的东西甚至你都考虑到了，那到后面维护起来非常简单，那完成时间就是两天的时间，然后加上后面一些简单的一些维护。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阿里音乐用自动化多吗？我现在可以，我来了三个月，现在目前我自己开发的一个 API 的自动框架的话，用的比较还好吧，我们自己用的比较多，然后包括开发这边代码一提交，我们这边就是要做到能够自动检查完，然后自动打回，这样的就打回过去这样的自动化。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业务分析比较复杂，业务分析比较困难，请问是指哪方面呢？因为是不同的场景，它的业务分析可能又不一样。我说一个简单的业务场景，其实分析起来并不复杂吧。你因为打个比方说，一个接口你去分析它到底要怎么样去测它，这个是你在你 case 设计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的，然后你把这些东西量化一下，然后以代码的方式去实现它，其实也一步一步来，也不是很复杂。对，然后对，我主要是不是做 UI 做的也做，但是重点不是做这个，重点的话是应该是做一些底层的一些框架呀，包括一些专项吧，接口 UI 自动化和包括 Web Slinging 都做的，哎，比较杂嘛。然后产品不会挖坑，产品挖坑我还暂时没有发现。然后用什么自动化工具？现在是因项目而异吧。像我现在主要用的是自己 Java 加 TestNG 啊，加 ReportNG 啊，加 Jenkins， 还有Maven 啊，这种一套路下来，自己中间都可以自己拆拆解解啊，这些东西。接口差不多是用的 HTTP CLI 加上 JDK 里面，不是 JDK， 就是 HTTP CLI 加，就是作为一个触发器嘛，其他的都是也是用的套一层 SNG 加 ReportNG 再加 Jenkins 去执行，就这样的。
感觉回答了好多问题啊，因为可能是因为说到自动化吧，所以说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然后自动化我们可以后面再邀请那个你给我们做一期那个节目，所以今天关于自动化那个就是这边就聊到这里啊。最后一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吧，那个什么自动化测试报告用什么，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自动化测试报告现在目前用的是自己改开源改过的那个 ReportNG， 以前是 1.14， 然后自己把它开源了一下，开源改了一下，然后再重新从一个调子打包来做这样一个测试，作为这样用。对的 ，ReportNG。然后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报告的模板，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测试完之后把你的每个步骤的一些结果，在每个方法执行完之后会有一个记录，然后最后到最后面执行完之后，把这些记录给用 Java 去转换成一个 HTML， 然后再用 RS 去加上一个网站，然后去给局域网内或者是给大家去看，或者发一个邮件出来，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好，那关于那个自动化测试框架的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里吧。然后因为我们今天 topic 是关于阿里音乐的测试情况，不仅仅是自动化测试。然后下一面后面我们就请 Tesla 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阿里的一些测试架构，就是测试工程师都有哪些 title 啊，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是每个 title 分别是做什么的，你应该是偏向于测试开发、测试架构这样的吧，对吧？然后就是其他有什么 title， 然后大概都是做什么的，然后大概就是需要什么技能，让我们了解一下那个就是阿里音乐这边的整个测试的一个架构这个情况吧。
好的，好的。然后现在我从最开始的时候，最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吧，就有分三种类型的测试工程师。第一种呢是刚毕业的这种，就是也是社会经验不是工作经验不是很多的这种，是叫测试工程师，他大概是 P4 左右。P4 的话就是测试工程师，P5 呢可能如果是社招的话可能就是高级测试工程师。然后校招的话就是也是测试工程师的 title， 然后他们要完成的工作呢跟普通的测试员也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其实就是跟大家平时测试的模式一样的，就是需求啊，然后用力啊，然后执行啊，就是这样的。然后 P 一般是如果是测试开发的话，一般 title 是 P6 左右或者 P5 也有，就是说那些入门可能入门的级别可能会低一点点的，就叫 P 高级，就叫 P5， 就是高级测试工程师，也可以归类为测试开发的 title。他们主要是做一些case 的一些脚本的维护，然后脚本的维护，然后突然有人说 P6 多少钱，这个事情。这个可能不太好，我这边不太好方便透露，反正你这边到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区间大家都很透明的。然后再下一个呢就是 P 测试开发了，真正的 P6， 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也是做一些日常的脚本的维护，但是他们涉猎范围会广一点，会做一些会懂一些移动端啊，然后 Web 端啊，这种自动化的一些脚本，不仅是Java 啊 Python 啊都可以，反正你只要能把 case 写出来啊，把一些简单的东西都实现啊，这就是测试开发的工作。然后呢有一些 P6 的话有一些叫资深测试开发，他们呢可能是负责一些写一些底层的一些 level， 然后给到那些测试开发的人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快速的就写了完一个脚本，就给他们写一些底层的一些封装一些方法给他们用，然后甚至会涉及到架构方面的这些维护，像我现在就是做一些架构啊，然后方便给到普通的测试人员，他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就是通过文件的配置就可以实现自动化这样的一个API 测试，就以这个为例子。然后 P7 的话就是测试专家了，测试专家呢他可能偏技术，可能不会偏很多技术，大部分都是管理层嘛，像我的老大就是 P7。然后 P8 的话是高级测试，就资深测试，叫高级测试专家，他就是那肯定是一个事业部的测试老大了，但是我们目前好像没有，好像是只有一个 P7。然后 P9 的话就总监了。 那肯定不要了，就肯定不是我们这边态度这么简单了。好吧，差不多级别的话，大概实行的录用就是这样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就是当然下面就是跟大家日常差不多啊，到那上面就是开始走技术，然后再往上走就是走管理，所以，就是这个路线就是好像就是先走技术，再走管理的这个路线，然后其实我想问，如果测试一直走技术，往上走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走管理这条路吗？
就是我也感觉很迷茫。你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开源团队里面的这些人，个个都很牛逼，对吧？像 Monkey 啊、任杰啊，对吧？QQ 啊、刘温他们这些人，对吧？都很牛逼。但是他们以后怎么发展呢？你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发展。反正我现在是一个跟着他们混嘛，对吧？我也是个小，其实也是个小菜鸟，对吧？然后到后面，我觉得他们可以发展为就是不仅是管理啊，或者是甚至是跨越的这种全栈式工程师这种概念是可以，以后是有的。我觉得像他们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这个能力。
你现在是属于那个资深测试开发吗？
我现在是 title 是资深测试工程师，但是呢，我现在是归在我们老大跟我说是归在测试架构组里面，暂时目前只有我一个人。
小兔。
就是这么。刚刚他介绍了一下关于阿里的 title 什么的问题，然后讨论区也有很多人提问，我们就也挑几个然后来问一下吧。其中一个我也比较感兴趣的是，说作为音乐 APP 和其他行业的 APP 比起来，业务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我想问的是，你觉得测音乐 APP 的这个东西跟你之前遇到的那些 APP 会有什么区别呢？区别会不会很大？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有必要说一下的，就是因为我经历的公司比较多嘛，大概已经这是第五家了吧，第五家公司了。然后跟之前的应用比起来呢，这边 音乐 APP 较为，因为它是一个纯互联网产品的一个定位，然后它的那个用户体验要求非常高，非常高，然后它的那个门槛，那个体验的门槛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对每一个细节都把控的比较严。然后它的业务复杂度呢，反而我觉得业务复杂度并没有那些普通的一些电商啊，然后一些像什么金融产品啊这种这么复杂，业务这么复杂。然后我觉得它业务的话，如果是从我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我觉得业务不难，但是它对用户体验要求比较高，每一个细节都会把控非常好，大概就这样了。然后音乐 APP 它有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很多用户量特别大。如果说你体验不好，你的用户就会流失。所以说，这就是体验就是命，体验就是命，真的是。但是像什么京东啊，然后他们就是不仅仅是体验是命，它还包括很多很多东西，对。我差不多说到这里，就是这样的。
好，然后有人问有没有体验方面的一些标准。
其实体验的一些标准的话，就是主要是看用户反馈了。然后我们专门有一些论坛，然后还有就是设定了一些体验性的 bug 的一些标准，然后是要求有在上线了之后一些什么 P0 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体验性的 bug 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多少，有这样一些指标。这指标呢，可能也是我们的 KPI。然后最主要的来源还是用户反馈，对。从这个过程中会有很每天都会有收集用户反馈，然后反馈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再去跟这些问题，然后慢慢的堆接起来，然后我们就知道哪些问题比较多，然后就会把它单独拿出来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检查。
那像这种音乐 APP 会不会是用户在用的时候，用户算是一种重，算是参与了一种重测嘛？然后根据用户的反馈，然后更明确一些问题。 因为有可能有些真的是很边边角角的问题。我想起来我曾经测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在一家公司是测那个，他们是生产那种盒子嘛，然后有自己的音乐 APP， 其中一个 bug 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它是音乐播放到第五分钟的时候音乐就会断掉，第五还是第六分钟的时候，然后一般的音乐可能又不会有那么长，就只有碰到很长的那个音乐的时候才会发现这种问题。然后当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那些开发都觉得发现这个 bug 的测试太急躁了。但像你们测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主要是从用户那边来获得一些 bug 的反馈呢？
我们这边肯定是我们会有一个流程的，就是说从像普通的一些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一样的，首先会有一些需求的参与啊，然后后面会有一些用力设计啊，然后包括有一些执行测试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问题，还而且会经过很多个版本，比如说开发测试，然后就是我们内部测试，然后再有一些叫公测啊、灰度啊，然后到最后的正式啊，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版本，很多很多的一些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把一些 P0 啊、P2 啊、P3 甚至 P4 的这些 bug 都会大部分都会挡在公测之前，就会已经把它给解决掉。然后一些体验的 bug 呢，可能是产品设计的一些缘故，我们也会作为风险提出来，这也是我们的对质量的这个一个负责嘛，对吧？所以说大部分还是我们自己在测试阶段就已经要把它 clear 掉，并不是要等到用户发现的时候再去解决它，因为用户发现一个 bug 到再来解决的这个成本会特别高。懂我意思，差不多就这样。
嗯，好。
我来问一个吧，就是前面说到那个阿里测试那些 title 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其实现在你应该是属于就是高级测试开发、资深测试开发这些，就是感觉是属于技术层面的嘛。然后你们一般在技术上，就是在公司内部，或者就是你们技术上是大概怎么成长？
这个成长啊，其实看就主要是个人积累吧。我打个比方说，我大概是从一一年差不多吧的样子开始写，这个自动化，就是那时候是写 Selenium， 写外部自动化。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每天就不停的翻资料，不停的Google 和那个百度啊，每天都是找资料，然后自己去，因为要实现一个自动化，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在那个年头。然后从它发展到后面是 ABB 自动化，我记得第一个是用的是 Monkey， Monkey 那时候也不叫自动化了，那叫现在而言的话就直接一行命令嘛。到后面发展到 Monkey Runa 的时候觉得很神奇，然后居然还可以操作手机自动运行。然后中间会有不停的一些成就感在这里面，然后这些成就感会带动你去学，不停的学这方面各种方面的东西，然后怎么样提升自己的价值。然后第二呢，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就是能够与时共进嘛，作为一个行业里面的一个一员，对吧？至少不能给，至少要稍微要自让自己变得优秀一点嘛，对吧？而且平时对这个东西也是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在这方面里面，如果说自己仔细钻研的话，还是会发现很多乐趣的。包括自己写代码的话，你平时有些代码其实写完了之后，发现这个功能实现了，我都可以做到。现在市面上也有人能做到，这个我也能做到，这是也是一种内心的满足吧。然后积累能力的话，也是靠自己每天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跟牛逼的人不停的沟通交流学习，大概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其实我也不是很牛，我是一个小菜鸟。
好谦虚。然后我感觉你就是之前很多精力都在比如说自动化测试框架，然后包括一些专项的一些架框架这方面，就是后面呢就是你在打算在哪些技术啊，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就是继续学习，或者说你目前在哪些方面，因为我感觉自动化方面你其实做很多很多年了。
对，所以说现在自动化我对我来说是不太感冒了，因为自动化毕竟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太短了，然后而且它做出来的这个效率确实也不是很，对我来说没有满足我个人的需求啊。然后 UI 自动化的话我这边一般都很少做了，现在主要是我觉得是一个趋势，就是专项测试呢，在我而言的话是水比较深的，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些非常简单层面的专项测试，现在也不是研究得很深，然后从这些专项做下来之后会发现即使你做得很浅也会发现很多问题，所以说这个行业，而且这门专项测试呢在整个行业里面好像还没有，好像还是刚刚起步吧，所以说这个身上里面的水很坑，都需要大家慢慢去摸，然后需要我们自己，而且资料也很少，说实在话，就打个比方说就拿安卓的一些安全来说，它里面安全的检查项都是已经可视化的，但是在里面再往里面深挖你会发现很难，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挖，而且因为我们是测试的缘故，而且对这些底层的这些原理和架构都要慢慢的自己去慢慢的摸索，所以说会很难很难，所以说我也是会往专项这方面去发展。
嗯，我也感觉那个是这样子，就是其实那个比如说 UI 自动化因为维护代价太大了，而且就感觉前几年很热，反正今年已经不是很热了，然后专项这边也渐渐的，今年应该算那个用 Monkey 之前不是一直说今年应该是专项年嘛，然后但是专项确实水很深，而且因为测试人员就是你又要懂业务，然后又要去做自动化，又要去看各种脚本语言，然后又要去像终端测试又要懂安卓又要懂 iOS， 然后专项这边又要去做一些性能方面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测试工程师就是需求就是越来越全能全站性的，然后在每个方面就是你付出的那个时间努力又会花的时间又会少很多，就是每块又没办法去挖的那么深，但是专项又是一个水很深的东西，所以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在专项上花那么多功夫，毕竟像开发它比如说它安卓的开发它就是会专注在安卓的一些技术方面，但是测试由于测试的原因就是你就没办法挖得那么深，所以这方面做得好还挺难的。
对啊，是的。
所以
是专项的话是一个难啃的骨头，但是也是不得不去啃的，因为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个过渡的时期，像我们现在测试在国内的话我觉得现在是过渡期，因为这个成熟度相对开发而言，我们包括我们的行业的职业缘故啊，跟开发的这个成熟度离得太远了，我觉得目前测试行业还需要不停的进步，所以说不停的往一些必须的一些方向去走，这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你抓不住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的话，你会很容易被淘汰，就好比你现在还拿着 Selenium 的代码去到处面试，估计你会很难找到工作啊。
对，然后至少现在看起来专项和安全这方面都很热。
对的。
对，然后就是前面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阿里就是音乐的阿里音乐的一些就是整个内部的一些测试架构这些，然后下面我们来聊一下那个就是从 Tesla 的角度来聊一下，他应该算是一个测试架构工程师，然后来聊一下那个测试架构工程师的一些日常工作吧。从整个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就是整个公司它怎么去区分测试，然后以及技能需求这些，因为都是比较宏观的事情。然后之前 Tester Home 上面也有一个专题是关于测试工程师的一天，其实可以通过一天的工作以及一些日常的工作，可以更真实的反映就是 各个公司它的包括工作强度啊，它的日常流程啊，它的技术啊等等的，就是可以更加实际更加贴地气的去了解一些公司。然后下面就请那个 Tesla 介绍一下，就是他在阿里音乐测试的就是日常工作吧，也不叫测试，就是日常工作，就是或者说就相当于你的一天基本上都是怎么度过的，你的日常大概都做些什么呀，这个。
好的好的，然后我先回答一下这个小华的一个问题吧。我觉得测试转开发，如果你现在是工作了两三年的然后再去转开发，你其实没有必要了，因为你转过开发也是从头开始，这样的话你在开发这个行业里面你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有了这个能力和恒心你可以去做。对，好，我现在说一下我测试的一天吧。其实我跟看了一下每篇文章啊，他们测试的一天大部分都，我觉得有好几篇都好羡慕他们啊，每天都这么好，这么轻松，这么早就下班，然后每天这么闲。我这边
看到的是澳洲的版本吧，就是国外的版本，很轻松很闲。
那个澳洲的那个更爽了，就不要说了，那个太爽了。
对，
好几个人都是，我看到好几个人都是上午就不工作的，就是上午就是看电脑，然后搞搞这个搞搞那个，就是或者开始后帖子，然后上午就过去了。你继续。
我这边的话是每天早上大概8点钟左右起床，然后洗刷，然后就骑我的小电驴去上班。骑我的小电驴骑到公司的时候是九点多吧，然后我们是9:30上班。然后大概九点十分左右我就会到了之后呢，会边吃早餐边看看 Tesla 后啊，然后看看新闻啊什么的，然后再从十点左右我翻一下我的那个任务，因为我在 Outlook 上面会有一些标记的一些任务必须完成的，就每天会有给自己树立一些任务目标吧，然后在几点之后，甚至详细到有时候闲的时候会详细到几点之前完成，会给自己一些无形的压力嘛。然后10点之后开始看一下目标之后就开始做，然后上午是我觉得是我的黄金时期，就上午是特别有精力去做的一件事情，说就2个小时再到12点的时候是非常珍贵，2个小时会干很多小时的活。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一般会有一些日常的一些环境啊，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异常的一些任务啊，突发的一些任务给我，也是可能是有功能测试的任务了，可能会有一些自动化脚本帮他们看一下了，或者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我的框架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然后甚至有开发这边需要有什么支持呢，大概就这样一些杂杂碎的事情都是下午左右，或者下午会给到我，然后我会花几个小时去完成它。然后到下午快就是到完成这些事情之后呢，然后就会去再会去翻一下，在4点的时候会再翻一下这些各个论坛，包括一些苹果的一些开发的一些论坛，还有安卓的一些论坛，然后再发一下 Tesla 后这些论坛。因为我觉得了解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信息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然后再会去看到一些新技术的话，我会自己去，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般都会去试一下，但是一般都是没有时间的，到这边一般都会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是你自己去开发基本上不可会给你时间开发，都是自己下班了之后加班或者是在家里面自己开发，因为我们这边人太少，我进来的时候只有6个人，但是开发已经有40多个50多个人，50多个人就坐在我们那边，所以说人手是不够的，甚至我还是做功能测试，然后基本上没有时间给你开发，到现在稍微好一点，近期好一点。然后到下班快下班的时候会吃我那个像 Monkey 说的那个没有肉的加班餐，就是2个蔬菜然后加一个白米饭，吃完了，因为其实没有了，就是肉其实有的，只是我不吃肉，因为我很胖，我想减肥。然后吃完饭之后呢，然后再下吃饭之后，然后就会楼上运动一下，运动完之后然后下来再加班再开发，这个时候是我的开发的时间，然后会自己花加班的时间去开发一些对自己第二天工作有提高效率的一些东西， 然后一些框架的一些调研啊，然后开发啊，就这样。然后到8点、9点的左右的时候会下班，回家。对，然后大概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很痛苦的，就是如果我在一个项目里面，就像我之前一进公司就归到一个项目里面，每天都是开不完的会。现在我就没归到，我没跟项目走了，所以说会没有会了，大概就这样过去了，每天就这么过。好了，我大不多一天说完了，有点长。
如果就是有时候开会是需要跟同事更新一下各自的工作，或者是说一下自己最近做了什么吗？那如果不开会，你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跟同事沟通呢？就是直接面对面的，或者是邮件或者什么之类的吗？还有关于自己最近做了什么这种，你也不需要跟谁去写一个月那个周报或月报之类的吗？
如果我跟项目走的话，一般都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个整个项目组，然后从某个人开始，然后一轮每个人做今天要做什么，昨天做了什么，然后还有什么没做，还有什么问题，这样的会过一遍。如果我像我现在不跟项目走了，我一般都是发一个周报，然后我看我项目，我领导给我一个说你的框架什么要实现什么功能，然后时间是什么时候完成，然后我一般都会在这个他给的这个时间里面完成，完成之后会发邮件给他，或者当面沟通，大概就这样。跟别的业务部门，别的那些组的话，沟通的很，基本上应该比较少。然后如果有确实有问题的话，一般都是邮件，因为邮件只有邮件才会让大家都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并且你这些事情的进展是可透明化给大家看的。对。
那你们双休日会经常有加班吗？
什么？没听清楚，不好意思。
你们双休日的时候会经常有加班吗？
我不仅双休日经常加班，而且9月3号的时候我还加班了。国庆的时候本来要加班，但是我没有加班。其实
果然是这样子。
对，挺忙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是集团的，也是算一个比较紧的嘛，因为我们都是非常迭代非常快，然后时间任务也比较重，就这样了。
那像这种你会经常加班，然后你自己本身对技术什么各个方面又很有兴趣，很有自己的目标，那你是怎么平衡就是不断的加班和工作和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之间这样的问题呢？
你这问题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如果是跟项目走的话，基本上没有时间给你学习，然后唯一学习的可能就是我回家了，躺在床上，然后拿个手机翻一翻戴森后啊，我们那些精华帖啊，那些比较牛逼的帖子，这就是我学习，然后看一下安卓的一些开源的，安卓的一些开源一些那些社区啊，这些这样的一些社区都会看一下，这就是我学习。但是平时的话还是有时间给你自己去调研，然后我这边我这边会画一些，就画一些图，然后设计一些东西，然后会跟别人讨论，然后这些东西能不能实现，然后有什么好处，然后大概就这样子。
我感觉就是业务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是个人的那个就是个人时间然后个人的精力都被压缩了很多，所以业务对大部分公司就是业务压力很大，然后测试人员就是疲于应付那些业务，然后天天加班，然后回去之后也都很累，所以说大家这种学习的时间都特别少，学习的精力也都很少很少了。
是，其实也是，你会跟项目走的话会很累的，你知道吗？就是心很累。我觉得做功能测试人员非常的理解，因为我们之前我也是做功能测试，然后到这边来也做了功能测试，我觉得好麻烦啊，不停的做重复一件事情，跟流水线的工人一样的。当然肯定要有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做不到的，就是我们的思维要不停的快速的响应，快速的配合开发，这也是我们特别辛苦的方面的一些事情，估计在场的各位都有，肯定有，不停的测，不停的测，不停的测，每天就是。
然后你就是目前是在做那个专项架构这一块吗？自动化架构还是自动化什么的？
我目前现在在做自己刚刚开发完了一个 API 的自制框架，然后对，差不多这样。然后专项的话，在这个月底应该也会做一部分。
哦，就是 API 测试框架是指那个终端的 API 测试吗？还是指服务端的那个 API 测试？
啊，服务端的。
所以说你其实不仅仅是在做终端这边的事情，因为测试开发这种其实很多都是通用的，是吧？就是，我是说你们人是通用的，就是服务端、终端都要上、都要学的那种。
其实服务端、终端它也是根据后台的 API 来实现数据传输，然后到这边客户端再解析嘛。然后它的那个一般主控在服务端这边，因为服务端是给客户端做提供那个数据支持的嘛。然后中间的一些框架设计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根据这个业务的复杂度来设计。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还幸好还不是很难。对。
然后那个群里也有人问，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你能稍微说一下，比如说你目前在做的 API 测试框架吗？就是稍微介绍一下。
好，等一下，我这边有个朋友来了啊，你看没有？那个 QQ 也来了 ，Doctor Q 他也来了，我都没看见。Hello， 打个招呼，这是我一个牛逼的哥们儿。
他在 test 中很牛逼。
啊，对啊。我都刚刚没看到他，然后我这边主要是，就是这个，API 自动化框架主要实现的功能呢，就是一个快速的 smoke test， 就是冒烟测试，这个冒烟测试呢分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只检查一些普通的，批量检查一些普通的，接口的是否能运行，就比如说我们有1000多个接口。但是每一次发布或者是环境迁移或者是一些项目的变更的时候，会有一些1000多个接口都需要便利一遍，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框架就只需要在文件里面把数据录入进去，然后在每一次开发更改完代码之后会触发我这个持续集成的一些东西，然后会自动去跑1000个这样的接口，然后每一个接口的如果是返回的一些状态码或者是一些字段不正常的话，它会吐出来做一个报告，发邮件出来给到开发，然后开发看了一下，如果是错了，然后就会去拉这两个接口去看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然后解决了之后再第二次提交它的修改的代码，然后我这边然后又会去重新去跑一下那1000多个接口，然后是否全部通过，这是第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呢，就是API 测试它也是会跟业务流程走的，比如说第一个接口它返回的数据会给到第二个接口的一些参数，然后第二个返回的一些东西会给到第三个的一个请求参数，所以中间会有一个业务流。那这个东西呢也是以文件的形式去配置，只需要功能测试人员去配置，在文件里面配置完之后1、2、3，然后需要检查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对象是一个 case， 如果说然后就去运一遍，如果说他有报错的话，我会告诉他这个 case 失败了，然后会把哪一个接口出了问题，然后会打到报告里面发邮件给他，然后让他去检查一下这个 case 不通过，然后也是批量去跑这些 case， 以 case 为单位，就这样。
听懂了，我听懂了，感觉讲介绍挺清楚的，听懂了。然后那个后面那个我们有两个广告要打一下，恒杰，要不你直接说，恒杰，你现在可以说话吗？恒杰可以说话吗？好吧，那我来说吧。一个是那个广州沙龙，然后，就是前面我们那个，关于那个今天的话题就先聊到这边，然后后面现在我们来打两个广告，一个是那个广州沙龙。那个 Test Home 移动测试会广州站第二期会在这个月的10月24号在那个广州西塔举行，然后 Topic 是那个持续集成和那个接口自动化， 而且那个痕姐很细心，她是根据第一期的一些反馈，然后来决定第二期的 topic 的，然后很用心，他们就是办这次就是其实办每次沙龙都很辛苦，然后哦时间是那个10月24号上午9点到12点，然后大家积极的去报名去参与吧，因为我们其实就像前面说到的，就是测试工就是大家每天业务压力很大，然后在一家公司就是你不能永远只盯着手上的活，你不能只看着自己公司的情况，就是大家都去参加沙龙，然后多出去活动活动，然后通过 test home， 然后通过沙龙等以及小道消息这些窗口，可以更多的看看别人家的测试，更多的去学习一些前沿的知识，前沿的技术这些之类的，然后对对，可以来交流的同时顺便吐槽一下发泄一下，然后后面小兔打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一个招聘广告，它是一家创业公司，然后现在几个主创分别是来自Google 和 Cisco 的业界一流工程师，然后他们的公司叫做我今天节目前专门问了其中一个主创，是叫 Wooko， 是 WOOKO， 然后他们的招聘帖在我们 Test Home 的网站上也可以看到，标题大概是Moco 加 Google 加 Cisco 血统，然后硅谷技术大拿，时尚明星与社交，然后最主要是薪资上不封顶，对的，是 WOOKO。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详情请见 Test Home 的招聘帖子。好，就是这样，而且他们的工作环境很好，是在上海，是上海法租界的一个老洋房里面，那个图片看了非常让人心动。啊，对的，就是别墅那个。好，
对，
这个广告打完了。
对，我看了那个图片很文艺，很小清新啊。
对，我相信图片很真实，因为其中一个主创我跟他还算比较熟，就是以前是在 Google 的，然后他是 Google 美女，然后完了是他本身自己就对这些东西要求就很高，就希望工作的环境会比较好嘛，这个还是肯定可以相信的。
然后大家也多来支持广州沙龙，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像结束有点尴尬，因为好像想聊的太多了。然后最后非常感谢那个 Tesla 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很有收益，就是他给我们介绍了包括他之前的一些经历，包括自动化测试框架，然后介绍了那个阿里的测试架构，以及作为一个阿里音乐的测试工程师，资深测试开发工程师，他的一些日常工作，然后相信大家会对阿里的测试会更多的了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关心像 BAT 这样的大企业是怎么做测试的，然后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大家会对阿里的测试会更多的了解，会了解很多。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是井底之蛙，永远只知道自己公司的情况，然后永远只顾着自己手头上的那个日常工作。大家应该多多的通过 Test Home， 通过我们的沙龙，然后以及小道消息，去多多的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别人家的测试，别的公司的测试。之前有一句话很火，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这句话并非要仅仅停留在心里，或者说一定要通过跳槽才能实现。然后今天通过那个 Tesla 给我们的分享，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测试的世界。最后感谢 Tesla 给我们最后那个感谢 Tesla 和小兔，谢谢 Tesla 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非常荣幸，大家早点休息吧。
好，谢谢，下次 Tesla 是不是可以来专门再做一次关于自动化测试的，
对，还有专项，
对，好，谢谢，也谢谢大家过来收听，晚安。
晚安。